请看以斯帖记第八章，提多书第三章，以斯帖记第八章，提多书第三章，题目是痛切待求，速传救恩，成圣行善。痛切待求，速传救恩，成圣行善。那这边呢，就是第八章，看见以斯帖他的祷告没有因为有点果效，哈曼挂起来了，哈曼死了，哈曼彻底蒙羞了，而就终止以斯帖的祷告，一直祷告到底，一直要继续的求。这是今天要勉励我们大家，哎呀，看见一点果效好高兴啊，结果就不祷告了。尤其是今天第八章，以斯帖今天享受到了从哈曼那里追回来的哈曼的财产都归了以斯帖了，可以从以斯帖灵里也得到了丰盛。摩迪改呢，也升高了，来到王的面前，而且呢得到了什么呢？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从哈曼追回来戒指给了摩迪改。所以一个有了财产，一个有了权利，但是这两位，一个摩迪改，一个以斯帖，他们并不满足。我们常常我们里面丰盛一点了，灵性好一点了，有一点恩赐了，有点权利了，我们就知足了，就够了，就不体会主的心了。所以今天看见以斯帖还继续的祷告，而且是流泪的在求，俯伏流泪哀告，为什么呀？为本族的人。这个原因是因为在这一章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以斯帖和摩迪改求王另下一个旨意，好废掉哈曼原来的那个恶毒的那个诡计，那个旨意，那个旨意是他窃取王的大权，要害死全犹大人。因为旨意已经颁布了，这个旨意就是成效，你除非定下一个旨意，不然你也废不了。所以我们要祷告他，不但是哈曼挂起来，连哈曼所带来的那个流毒、那个影响、那个诡计，要彻底的灭绝，这样的话犹大人才真正得到挽救，才真正的能够性命得保存。所以我们要继续祷告，要怎么祷告？像以色列一样切求，切就是迫切的祷告，不是慢慢登登的，可以祷告也可以不祷告，要切求。那边呢就是提多书第三章，提多书第三章保罗讲什么？这一章圣经啊，本来我写的这个题目啊，我觉得不大好，现在又改，开头我写的是实践救恩，当然这一章也是讲到你要行道的要紧，但是这一章最宝贝的是什么？就是透出保罗的一颗心，他一方面勉励大家，勉励提多带领人怎么样认识到我们从前是怎么样的无知悖逆，活在私欲里是多么败坏，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因着神的救恩，使我们成圣成义。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像保罗那样的速速的广传救恩，这是重点，就是速传救恩四个字。提多书第三章的中心就是速传救恩。我们不是蒙了恩典了，成圣了，圣灵也浇灌了，我们蒙恩就完了。成圣蒙恩因信啊，靠恩称义成圣，这不是一个目的，乃是最终是为了让我们救别人。我们灵性成圣了，我们蒙恩了，与主联合了，那你最要紧是像保罗那样，是什么呢？像保罗那样迫切。所以这张保罗对提多有两个赶紧，从这两个赶紧你知道保罗心里多么迫切，多么火热，为道迫切。所以两边相对，切求与速传，这就是中心，切求与速传。所以每一次的轮子两张圣经，你要抓住重点，到底这两张讲什么？哦，讲了很多很多。以斯帖怎么祷告？他不是普通的祷告，乃是切求。这个切求就是这样的俯伏流泪哀告，一直求到王赐下权柄，你们可以随意来降旨，随意来写谕旨，你听到哪里就给到哪里，就给他们这个权柄，那边就授权。所以我们真是求着让我们效法以斯帖和摩迪改，这一章实际上是以斯帖摩迪改一块来到王前。所以到了第七节，你就知道王回答的时候说回答以斯帖和摩迪改，说明是以斯帖和摩迪改一块来到王前这样的求。那面是保罗对教会的要求，也是要我们能够真正的改变，好做一个真正的体会主心，把主的救恩能快快传遍。好，现在我们分段，今天两段，八节对七节。所以我们第一段就是八节对七节，一到八， 那边一道去。第一段的题目是痛切求废敌计，所以我们求要知道求什么，我们天天都在祷告，尤其进守望楼祷告，可不能够就是围绕你自己那个小圈子为个人祷告请没完，要求什么。以色列的心是讲到是考虑到全民族的这个危安，所以他怎么痛切求废敌计，对着你们确实讲明救恩。那么开头一段主要的意思就是保罗勉励基督，你要把这个救恩要切实的讲明，不但讲明，第二章是讲明，这个第三章你要切实的讲明，讲到你我们从前怎么样，如今怎么样，不能够再不结果怎么。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第一段，这里我们就先看一节到八节，基本都是一节这一节，只是七八两节对那边的第七节，这就是两段。现在我们看这个第一节，当日亚哈水鲁王把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色列，莫迪改也来到王面前，因为以色列已经告诉王莫迪改是他的亲属，所以这一节就告诉我们当日什么是当日，什么时候哈曼被钉死，哈曼被挂起来，王就把哈曼的财产就夺过来给了谁，给了以色列。什么时候哈曼挂起来，老旧人真正的钉死，什么时候你就得到属灵的丰盛。哪来的家产，本来是被魔鬼撒旦夺了去的，今天夺回来你就得到了家产，把这些都给了以色列，所以以色列转眼之间大大丰富。你想想哈曼的财产有多少，所以全世界都握在了恶者的手下，魔鬼窃取了大权，也窃取了许多的神儿女们应该享受的，现在夺回来。第二，莫迪改呢也转眼之间蒙恩典了，所以当日都在当日同一天，什么时候哈曼挂起来，以色列转眼之间丰富，莫迪改转眼之间得权利，得权利不是莫迪改抢来的夺来的，乃是王赐给他的。所以下面说以色列这个莫迪改能够来到王前，是以色列告诉了王，所以时候不到不能讲，时候到了以色列知道，这个时候时到了，他就把他的养父介绍给王，那也就是莫迪改是真正的升高了，来到王的面前，王也认识到了谁是义人谁是恶人。本来哈曼高升，那是王被什么被哈曼蒙骗了，哈曼是窃取了大权，现在莫迪改是卑微者被神升为高，所以神界的王就把莫迪改高举起来了，于是王就摘下自己的戒指，戒指代表大权，大权把这个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来的给了莫迪改，所以一个卑微的人你得到权柄，你得到权柄是吧，给了他。以色列呢又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所以转眼之间一个以色列一个莫迪改都在神面前蒙恩，在人面前也蒙恩，所以这就是当日的意思。当日我们呢什么家产也没有，什么权柄也没有，所以祷告也没有力量，救人也救不了，为什么哈曼没有挂起来，所以这个当日我们要七章八章要连起来看，它圣经是连贯性的，什么时候把哈曼挂起来了，王的愤怒止息了，那么你就会得到了在基督里的丰盛，老旧人不死有什么丰盛给你，给了我们只能叫我们更骄傲，是吧。所以以利亚问以利沙你要什么求什么，是在以利沙一站一站的跟到底的时候，跟到这个到了约旦河边了，才问他，是不是才问的怎么样，你要什么你求什么我都给你，是吧。所以我们真是看见了求主让我们真正的啃石头，你真正把哈曼挂起来，羞辱这个老我肉体自己，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就得到权柄。第三节给我们看到更宝贵的，乃是以色列和摩迪改他们这两位，他们是以神的心为心，他们并没有因为我们今天丰盛了，我们今天有了权柄了，就满足了，就停止了祷告。基督徒神的儿女甚至传道，我们多么容易啊，因着神给我们的恩赐而满足，而不再继续的求。我们可不能这样，求主给我们这祷告也一直不停止，求到什么，求到每一个犹大人都能够被挽救，都能够得到平安，都能够脱离危险，而不是我今天丰富了，我有了权柄。所以第三节以色列又俯伏在王面前，王的脚前，你看他多谦卑， 不服，在王的脚前流泪的哀告。接下面就是囚，在第六节又看到两个何人，这些就看见以色列目的了，他们里面真是充满了一个爱本族人的信念，一颗心，这就是神的心，是一个祷告的人。因为以色列节我们最要讲求神，学什么？学以色列祷告的榜样。这榜样求什么？学什么？哦，会反应急，能够制止哈曼还不够，你要继续的求，不以自己的蒙恩而为满足而停止祷告。所以求他就求王除掉亚甲族哈曼害犹大人的恶谋，所以本来叫做王的意志，现在变成什么恶谋？这就说明以色列在灵里多么看透。一个体会神心的人，你这个祷告来到王的面前，你来到神的宝座前，你能看透所谓哈曼的那个所降的第一次降的那个王的意志，什么意志啊？那叫做什么？那叫做哈曼的恶谋，魔鬼的诡计，魔鬼的毒计，最邪恶的一个诡计了。这诡计什么？就是把神的儿女都置于死地，把所有的灵魂都送到阴间，送到灭亡的路。所以以色列这样的祷告，这样的迫切，结果第四节王就向以色列伸出金杖祈求救得的。伸出金杖就是王应允他所求的，给他允许了，这个金杖来代表给了他允许，赐给他权利，你求就得到。所以神的儿女有代祷的权利，有祷告的权利。以色列就起来，他就起来了，站在王面前。下面他接着就说了，说亚甲族哈米达他的儿子哈曼设谋传旨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现今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三个若就是表示他非常谦卑，我是不配的，我希望王能够答应我，王若喜悦我的话，那一个若，两个若，三个月，四个若，王若喜悦我，所以你要祷告到王喜悦你，你祷告到你蒙神喜悦，也就是说我们要祷告的你的本身先蒙神喜悦，那么你所求的就无不得的。神悦纳以诺，以诺跟该隐各有奉献，但是神悦纳什么？神悦纳他不是以，我说错了，就是亚伯。亚伯特别提到创世纪第四章，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不是神是真心看中你的祷告，乃是你本人是不是被神看中，这个本人的一颗心都是什么呀？恍恍惚惚，又爱世界，又有别有用心，又是有什么私心在里面？上帝说我根本没法悦纳你，你该隐的祭物，就不悦纳该隐和该隐的祭物，在这里也是这样。所以以色列他最明白的，他要求求求，求到王喜悦他，求到王答应他。王若喜悦我，请王另下谕旨。所以另下这个谕旨代表什么意思？就代表神的救恩。这个就是对犹大人来讲，就是代表救恩的信息，美好的福音。另下谕旨，为什么另下旨意呢？好废除哈曼所传的那个旨意。所以今天我们要求主的救恩快快传遍，我们要求主快快的下这一道命令，是吧？使救恩速速广传。我们传福音的本身就是要废掉哈曼的毒计恶谋，越广传，那么摩门教什么什么耶和华见证会什么闪电什么邪恶的势力就越来越什么越削弱。你不传，那么他就张狂，哈曼的旨意在那里张狂，在那里散毒。所以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个旨意。第六节就两个何人，所以你看他祷告多么恳切，祷告的眼泪出来，祷告的深深的在神的面前火热的迫切，感动了神的心。我何人见我本族人受害？我何人见我同族人被灭呢？所以不是我就自己满足了，他心里还是非常非常的伤痛。所以底下呢，亚哈水王就回答了，你要祷告的神回答，祷告的他伸出钉杖来，你还祷告的他有话回答你。所以我们祷告常常还没祷告完的阿门，主说我要跟你说话也来不及，没功夫，没时间，你早走了，你早就睡觉。这你要祷告的王要回答，底下就是第七点，亚哈修王就对王后以斯帖和莫迪改犹大的莫迪改说，所可见的是以斯帖跟莫迪改一块来服服，一块来求王，多么同心呐、以斯帖和莫迪改多么同心，就这样来求。所以结果王就回答这两位， 就说了，因哈曼要下手害犹大人，我已将他的家产赐给以色列人，也将哈曼挂在木架上，意思说你们以前所求的我已经答应了，下面现在以前求答应了你也不能够满足，是啊，家产也给了啊，哈曼也挂起来，你不能满足，底下现在你要求的，现在他也答应你，什么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名所写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废除，就等于另下一个谕旨才能够把前面的那个哈曼的那个所谓的谕旨才能够废掉，不然的话哈曼那个旨意那个恶毒的毒剂还有效的，还能够实行的，所以这不是王的心喜悦了，王验中了以色列和莫迪改的祷告，所以接下来王就赐下权柄，你可以随意随意，这个随意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照着主的旨意祷告无不得的。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就是一段很宝贵的引起，告诉我们今天最要紧要像以色列那样祷告是什么，你要求到求到无不得的。十四十五，大家听我读，我们要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的，没有不得的。但子曰一的话，你要照着他的旨意求。以色列和莫迪改的祷告就是照着神的旨意求，这个旨意什么，就是使犹大人得到福音，得到救恩，被挽救，能够转危为安，能够转忧为喜，所以就没有不得着的。这是一个王的回答，也就是说以色列莫迪改的祷告没有突然达到目的，就是另下旨意。后面一段就是第二段呢，主要是讲到这个旨意就实施了，就把它抄录写下来，然后去颁发去传授，就达到了一个目的了。所以这个旨意就可以代表救恩，主啊你的救恩要快快实行，你要纯正的道快快的传遍，可不能让他们这个毒剂这个假道异端带毒的东西似是而非的东西到处传扬，到处散毒，到处毒害人，到处去是什么呀，引诱人勾引人让人受害，另下一个旨意，这个旨意是神纯正的道基督的真理快快实行，把他那个旨意给他废掉。现在太多哈曼的这个毒剂在全世界，在各个教会，在各个领域之内，我们都求主快点废掉啊！这就是第一段，对待这点请看提多书第三章一节到七节啊，这边一节到七节基本上都是一节对一节，这边一节二节是保罗提醒，叫提多提醒众人要顺服掌权的。为什么要顺服掌权的呢？在罗马书十三章保罗提到，在彼得书信里也提到，彼得前书第三章也提到，彼得是说你们为主的缘故你们要顺服在上掌权者，这里也是保罗说你要提醒众人，这个众人是代表众教会，所以神的儿女，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在信仰不影响你信仰的这个情况之下，都应该奉公守法顺服掌权者。因为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保罗明明说，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为什么顺服，你顺服他是等于你顺服神的那个至高的权柄，是领袖，是政府，是掌权者，他的权柄是上帝赐给他的，所以你要顺服，你顺服他是因为你顺服至高神的权柄，所以你要顺服他，好比妻子要顺服丈夫也是这个意思，你要顺服这个权柄，顺服是吧，而且呢你要遵他的命，你要听命一切法令，所以要奉公守法，而且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众人以为美的我们都要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预备自己，你要行得出各样的善事，这就第一点。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提醒众人呢要顺服掌权，对着那边就是掌权者吩咐了，那边就是王一吩咐一切扭转，那边就当日王整个的怒气转消，当日王就颁发命令，当日王就把一切的财产都给了以色列，哈曼的财产就夺过来了，就给了以色列，所以权柄在乎神，最要紧 我们可不能无缘无故，既不影响你的信仰，也不影响我们服侍主，无缘无故就不顺服，就不遵命，那么掌权者也不为你效力，那边就掌权者效力这边呢，所以你要顺服，提醒你，你要众人都要顺服掌权者，顺服掌权者。但是另外一方面，两边相对，我想还有一个意思，因为这个莫迪改就曾经不顺服哈曼，那又怎么解释呢？所以这面是顺服掌权，还要遵命行善，对着那边面对哈曼，一个背逆神的权势，你就要不跪不拜了。莫迪改能够升高，是因为他经过考验，他对于邪恶背弃神道、背逆神的那个权势，你可要不跪不拜。啊、不是我绝对顺服吧，顺服吧，他叫我拜就拜，叫我跪就跪。是过去还拜什么呀？我们从前在学校也叫拜领袖的相片，还拜国旗，你很有意思吗？拜国旗是不是？这都不应该呀、啊，你应该不跪不拜。那这就是神全面的真理，我们要明白。一面给我们看到全病都出于神，全病出于神，所以。对他那边去就是死老我想丰盛，一切全面出于神。以色列没有跟王要，你给我点产业吧，他没有要。但是以色列真正里面的哈曼死了，什么叫哈曼？以色列求到哈曼挂起来了，所以他想丰盛，叫做死老我想丰盛。你哈曼不肯死，你哪来的丰盛？全面是出于神，但是我们常常是看不到神使王效力。掌权者为我们效力，那都是因为我们自己里面的哈曼可能没有死，没有死，是，所以这边是预备行各样善事，这点很宝贝啊！预备，就是我们每个人呢、啊，我们今天在众人在世上世人面前，我们都要有见证，有见证你怎么有见证？你要预备自己，天天追求，读经祷告，灵里丰盛，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对着那边就是对以色列。得胜仇敌，蒙赐家产。以色列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得胜哈曼？因为他不断的在预备自己的宴席，是一次请两次请，以色列预备了，因为他预备了宴席，所以他战胜了哈曼，所以他得到了家产。所以两边都是预备的意思。再看第二节，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这第一节第二节是连着的，就是说基督徒在世上应该有什么样的见证，就是要和睦，不要毁谤，不要争竞。这个领袖不好，那个领袖不好，一天的骂这个骂那个，挑剔这个挑剔那个，全面出于神。你不要毁谤，你不要争竞，你总要和平，总要和睦，而且向众人大显温柔。大显温柔的意思什么？就向众人呢、啊，能够表示出你那个真诚的那个谦虚的心，真诚大显是这些实实在在显出来的意思。这两边相对，我们看这个第二节啊，这边是不争竞毁谤，求和睦，你要求和睦。这节圣经对着那边就可以对莫迪改，莫迪改被以斯帖啊介绍到王的面前来了，是受苦忍耐，卑微升高。所以如果我们都学习莫迪改，你不会又争竞又毁谤，又跟人家不和睦。莫迪改一直都是默默的受苦忍耐，所以对我卑微升高。我们要效仿莫迪改，能够有一天被领到王的面前，那是因为莫迪改他不争竞，他不毁谤。主耶稣更是给我们做榜样，他不宣扬，他不争竞，街上都听不见他的声音，他是这样的啊，谦卑隐藏自己啊，所以要追求和睦，这样的蒙恩。所以这边是大显温柔，莫迪改就是大显温柔，他真是爱神爱人。他甚至救了王的性命，对着那边蒙赐权柄。你这个大显温柔，那么你才会有属灵的权柄。一个人什么叫温柔？温柔的心就是谦卑的心。主耶稣说，我是你柔和谦卑，所以你们要负我的恶，要学我的样子。我常常觉得自己不够温柔的某些方面，什么老叫人太骄傲，没有一个谦卑的心，所以说话就冲得不得了，在某些时候就特别的、啊、没有。那你有权柄吗？你也不要权柄，王的戒指也不给你，不给不，他不随便给任何人的，他要给一个什么人？像莫迪改这样的人，谦卑到底，大显温柔。这就是第二节，再看第三节，第三节开始，令 另外一个意思了，就是三节到八节的上半句，就是保罗要求提多你要切实讲明救恩。三节到八节的上半句，第八节这里保罗说，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意你把这些事，就是以上从三节以后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大家看见没有？切切实实讲明。所以这一段的意思就切实讲明救恩。怎么叫切实讲明救恩呢？就讲得清清楚楚，让你听着能明白，让你实实在在去做。所以第三节是讲的我们从前是怎么样，第四节就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从前就是我没有信主之前，是吧？他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对逆，受迷惑，又无知，根本一点真理也没有，又悖逆，还以为没有神，没有神，而且受迷惑，天天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和可 是可恨的，可恨的意思就是被人恨，但是也彼此相恨。这里一共呢讲到八个方面，八个方面，是吧？这就是我们的过去，哪个不是啊？我们不在基督里，以弗所书第二讲到，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随从今世的风俗和空中掌权者的那个邪灵，是什么？是可怒之子啊，是彼此相恨的意思，也是可恨的。你既被人恨，你也恨人，就这个意思，又彼此相恨。这是我们的过去。但是第四节，我们三节四节连起看啊。第四节，但是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就救了我们。那应该连着五节，就是说过去我们是败坏不堪、无知，在私欲当中追求业乐呀，彼此相恨的。但是到了神的救主的恩慈向我们显明，就是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得救？就是神的恩慈向我们显明的时候，他的慈爱向我们显明的时候，第五节他就救了我们。救了我们以后，我们就可不能那样了。而且告诉你，他救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也不是因为自己的行为，乃是因着主的恩和我们的信，你接受就好了，就这么简单。是照着他的怜悯，这个怜悯呢，就是我们的父神把他的独生子都赐给我们，来救罪人，这个怜悯，借着重生的血和圣灵更新，就使我们本是一个罪人，使我们能够重生，能够被圣灵所改变、所更新。那现在我们看三点，这边就是常，这边什么无知悖逆受祸，对的那边就代表神的子民常在哈曼权下。保罗讲的第三节的光景，也代表所有犹大人的光景，你我的光景，我们都常在哈曼的权下。所以对的这面就是无知悖逆受祸，我们不都是这样光景吗？而且是什么，是这样的可怜，是不是无知悖逆受祸？那边呢我们看到以斯帖，他是不以财富为满足，对的这面就不再被私欲牵引。我们过去是被私欲牵引，现在哈曼已经挂起来了，我们已经靠着钉死哈曼了，就是不再被私欲牵引。那边就是以斯帖，是不以财富为满足，不但是我们不被私欲，而且我们主给了我们丰富，你都不以此为满足，不要以此为满足。那应该怎么样呢？那就要效法以斯帖，流泪哀求，除敌恶谋。以斯帖不以财富为满足，他接下来他是怎么样？他是继续的在祷，他看见了祷告的要紧，他看见了哈曼的那个毒计还在实施，所以他就流泪哀求，除敌恶谋，除掉仇敌的恶谋。这边就是我们祷告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脱离一切邪恶的迷惑。我们从前受迷惑，现在不能受迷惑了，也可以说我们自己是脱离了，你以斯帖是脱离了，但是全犹大人呢，还是在全地的灵魂呢，不是还是在无知悖逆受迷惑当中吗？所以我们要哀告，要流泪哀求，使所有的人都能够不再像第三节的光景一样，不再被私欲牵引，能够脱离一切的邪恶。这就是第三节。那第四节呢，就是救主的 辞那个显明，那边就是靠着恳切求结果蒙恩允，是吧？所以有人代祷就有人蒙恩，这边主的恩慈有一天要显明，那边就需要有人代祷，那边就是以斯帖祷告的结果，恳求结果蒙恩允，王为他伸出金杖，是吧？所以我们要祷告的王伸出金杖，就赐下你什么呀？赐下你祷告权利，可以说答应你的祷告，赐下允许，赐下允许，答应祷告。这边主的恩赐就显明了，主的恩赐显明。一面是神的爱倒是显明，不叫恩赐和向他和他向人所施的赐爱显明的说，我们每个人得救都是因为主的爱，不但是他的恩赐，而且是他的爱，他的爱显明。所以以色列的祷告就是这样，你要祷告到神的爱显明出来，祷告到什么呀？王能够答应，那边就是王便伸出金杖。王伸出金杖的意思就是王赐下允许答应，就是说应允你以色列和摩西该的祷告。对在这面就是神的爱倒是显明，所以求主让我们求到主的爱能够显明出来。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是什么呀？那边就是这个以色列的祷告是充满了神的爱，这边就是不能容忍罪，不能容忍罪恶。这个还是应该说第三点呀，不能容忍罪恶。为什么以色列要祷告？今天多少人不是还是无知悖逆吗？还是迷惑吗？还是被哈曼毒害？所以我们祷告，那你要充满神的爱。那现在我们看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就是时候到了，他就救了我们，救了我们。并不经我们的行，我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和圣灵的重生，圣灵的洗，圣灵的更新，重生的洗，那就是我们重生得救也是靠圣灵，然后呢重生的洗实际也是圣灵的洗，圣灵的洗。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重生的人是借着圣灵使我们进入教会，使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灵洗啊，灵洗，灵洗是借着圣灵使我们更新，不是那一时得救就完了，不断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更新。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五节，这边是借着圣灵更新，那边就是废除哈曼恶魔。哈曼的恶魔在你里面没有废除，更新什么呀？什么也更新不了。也可以说只有借着圣灵的工作才能够废除我们里面哈曼，里面的哈曼那个恶魔，那个毒剂又迷惑我们，又引诱我们，又勾引我们，又挑拨我们，叫我们彼此相争相害，这都是哈曼的毒剂。所以这边圣灵很要紧，借着圣灵更新，那边就是废除哈曼的恶魔。那边是以斯帖求什么？求王令下旨意，这边是蒙怜悯得拯救，是神的怜悯使我们得到拯救。一面我们要求，一面是靠怜悯，求是我们的本分，为人代求，自己蒙恩也希望别人蒙恩。所以结果呢，以色列真是这么祷告，求王令下旨意，那个意思就是废掉哈曼的旨意。这面就是一有这样的祷告，这面就是蒙怜悯得拯救，但我们自己得拯救，很多人都要因我们能够得到拯救。这是第五节。第六节，第六节圣灵告诉我们，不但更新我们，而且厚厚的浇灌我们。这是我们蒙恩那天以后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中，但是我们要不断的追求，不断的追求。圣灵就是神借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这是什么时候？五旬节的时候。自从五旬节以来，因为主耶稣升天，主的允许就是我去保惠师，圣灵就来。但是圣灵是来了，已经永远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常常还没有得到主厚厚的浇灌，这就是我们要不断追求。有人这么以为反正圣灵已经内住里面了，所以不需要圣灵充满，这是不对的。我们天天要追求道的充满，一个人被道充满的人，同时也就是被圣灵充满，因为保护是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你道充满，你也就被主的灵充满。所以这边就是，那边是什么？两个何忍，两个何忍，何忍见本族被害。这边圣灵将神的爱浇灌，你看这个意思啊。以色列为什么能够这样的迫切的祷告？有两个何忍，我何忍见我的本族被害被灭呢？就是说明我们需要主爱的充满浇灌。没有爱，你祷告两句就没有话了， 因为三节到五节保罗说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不计羞愧，生盼望，是吧？然后呢，圣灵把神的爱浇灌我们，所以追求圣灵充满啊、所以神的仆人呢就回答那些个灵恩派的人啊，圣灵充满不是仅仅追求方言，乃是追求爱的充满，这是最主要的最要紧的。圣灵充满追求什么？不是追求一点恩赐，圣灵充满自然把恩赐给你，但最要紧追求爱的充满。因为以世界真正的里面哪有神的圣灵，所以他才会这样的，何人见我同中被害，就是为本族呢迫切的代祷。第七节，对那边七节到八节，七节刚才第五节还有一个意思啊，我落下了，那边就是以色列在王眼前蒙恩，对着这边就非因自己的义，这边特别是我们蒙恩不是因为自己的义，以色列他能够在王眼前蒙恩是因为他体会王神的心，所以他在王面前祷告，在王眼前蒙恩。这边呢非因自己的义，我们得救也不是因为自己的义。现在我们看的是第七节，好像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这不是确实讲明救恩吗？你不但是重生，而且呢因着他的恩使我们称义，而且还让我们能够成为后世。成为后世就是你能够成为那个神产业的继承人，就是满得神的丰富，成为后世，后世就是继承的意思，继承人。而且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是与基督同为后世，基督得多少产业，我们也得多少产业，那就是我们要什么靠恩称义成后世。那边就是王允准，你随意降职，你可以随意。所以我们今天不但靠恩称义，我们还成为后世，就是我们满得他的丰富，这个时候王就批准你，你可以随意的祷告。那你怎么得到这些恩典呢？因信称义得基业，成为后世，也就以弗所书一章告诉我们，那个得到将来天上的那个基业，就是永远的产业，是因为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就能够得到了，是凭着永生神的盼望成为后世。那个小字呢，就说的什么？可以凭着盼望承受永生，永远的福啊，承受永生，因信称义得基业。对着那面就是王的回答里面就提到啊，哈曼挂起来了，那以色列的产业呢从哈曼那里得到了，意思就是钉死老我得产业。你怎么得产业？以色列怎么得产业？挂起哈曼了，钉死老我得产业，这个因信称义得基业，就是我们将来还要得到基业。所以这个祷告你看看，以色列祷告都没有果效，这面呢我们要经历这个救恩，你越经历这个救恩，你就知道我们不但自己蒙恩，我们要为人代祷，使更多人也能够脱离从前的无知悖逆受迷惑，也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就是另下旨意的这个救恩。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第二段是九节到十七节，那面是八到十五节，远避纷争，速传救恩，得胜欢呼。远避纷争，速传救恩，得胜欢呼。两边相对也实际都是看到，这边就是以斯帖的莫迪改啊，得到了王的许可以后，就是把这一个令下的旨意啊，吩咐要速速的传，王命紧急啊，要迫切的快快的快马加鞭，借着异族啊，把这个旨意能够传遍，使犹大人蒙恩欢呼。那边呢，就是保罗一面提醒要远避纷争，一面要速传救恩，要赶紧的传。所以叫提多快点来，就这意思。现在我们看一下这边，从第七节到末了啊，不是八节，九节啊，九节，三月就是新万月，二十三日，将王的书记招来，按照莫迪改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并犹大人的文字方言，过去没有，这次莫迪改所颁布的这一个旨意，是不但是让各省的文字，而且特别是犹大人的方言。为什么？因为这个旨意要让犹大人能够知道，犹大人本来是呢是要被灭亡的，但现在让他们知道这一个凶日要变成吉日了，所以用犹大的文字语言也要写出来，传给那从印度直到古时127省的犹大人和总督省长首领。 要紧，这个旨意是让神的儿女们先清楚明白这个救恩，然后才能够具体保护性命，然后才能够去救别人，去灭掉仇敌，灭掉仇敌才能救别人呢。所以底下第十节，摩迪改就奉耶哈水鲁王的名写谕旨，用王的这个概念。今天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神的旨意传出来？奉神的名，这个时候是奉王的名，因为王有权柄。今天最大的权柄是在神那里，你奉基督耶稣的名，你就有权柄。而且呢，把这个谕旨交给骑御马圈里面的快马，这个是圈，就是王的御马的这个圈里有很多的马，要吩咐交给那个骑快马的一族，快马加鞭。因为这是过去邮电，就是不是怎么样送邮件的一个方法啊，就是要骑快马的一族，一站站，这一站到那一站，然后再换一个，再一站，怎么往前去广传啊？所以要快快的传，要速速的传，要广传，把什么传出去？把摩迪改奉王的名所写的谕旨，就是那个什么，对犹大来讲就是福音，就是救恩，要速速的传。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就是十二月亚大月十三日这一天，本来是哈曼，对哈曼是吉日，对犹大来讲就是要灭亡的那一天。现在呢，这一天让大家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所有攻击犹大人的仇敌，要把他们都灭绝，反败为胜。本来要被灭绝，现在要让神的儿女们起来聚集保护性命，目的是为了一同来有力的来灭绝仇敌。你说一个犹大人怎么能灭得了仇敌？大家聚集。所以在哈曼的权下，神的儿女、神的工人一定要同心合意聚集保护性命，聚集在一起，不但是能保守，而且还能够得胜仇敌，灭仇敌。这就是一个实在的一个神的心意的一个样式，要聚集保护性命。你不聚集，你如果你分散的话，犹太人个个被击破，你有什么力量能够战胜哈曼的权势？今天我们战胜哈曼权势，因为大家同心合意。所以马可罗的祷告就是这个意思，同心合意，横切祷告，带来大复兴，扭转整个的局势。这一天是告诉你了，一直也降下来了。如果大家不聚集，你就没有力量。聚集就是力量，聚集就大家灵里看透求透，聚集就表示同心合意，就会看见圣灵的大动工。所以圣灵的工作，我们从使徒行传也可以看得出来，圣灵的工作往往都是在神的儿女聚集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就有特别的复兴。聚集保护性命，不但本身能保护不至于被灭绝，而且呢还能一同来灭绝所有攻击犹大人的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他们的产业，把他们的产业夺回来，成为我们的丰富，成为神儿女的丰富。结果就超过这个谕旨，担心各省，宣告各族，使犹大人预备等候那天。因为三月到十二月还有好多月，半年多之久，是吧？这么多日子大家要预备，就现在预备什么呀？你传我传你，大家要聚集。本来你东一个西一个，现在大家都要来一同聚集，准备这一天来彻底的击破仇敌，灭掉仇敌，预备等候那日，在仇敌身上报仇。为什么预备？彼此还要等待，他还没有苏醒，他还没醒过来，有人还在哈曼的迷惑之下，所以是要预备等候那日，在仇敌身上报仇。于是骑快马的一族被王命催促，急忙取行。所以今天两边都是特别迫切，所以要速传呢。王命催促他，要急忙取行，谕旨也传遍苏三城，全城人都传遍。最后一段就是摩迪改穿着蓝色，是属天的意思，白色是多么洁白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就是摩迪改被王高举，被神高举，又穿紫色西麻布的外袍，这是摩迪改做宰相的意思。摩迪改做了宰相，这个在最后一章就提到了，在第九章也提到，摩迪改做了宰相了，所以这么大权柄，升高了。摩迪改升高，摩迪改得荣耀，摩迪改做宰相，目的是为了解救全羊犹大人，使犹大人有光荣。就好像我们华人，如果我们华人如果能够在美国政府里如果有个地位，我们也觉得很光荣。为什么？能够替我们中国人说些好话，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里是全苏三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为什么欢呼啊？表示神的儿女得胜了，得胜了，犹大人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本来多么卑贱，本来等待着灭亡，现在大家都起来，因为莫迪改成了一个最高的领袖了。紫色是尊贵的意思，又圣洁又尊荣又属天，这么一个领袖。莫迪改起来，莫迪改升高，就是为了犹大人，如同以色列做王后，也是为了解救犹大人。王的意志所到的各省各城，犹大人都欢喜快乐，四百宴宴以那日为吉日。你说多奇妙，第三章的说这个哈曼是以什么以那日为哈曼的吉日，现在成了什么，成了神儿女们的吉日了。仇敌灭亡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得复兴的那一天，蒙福的那一天，吉日就是蒙福了，得复兴的就快乐。四百宴宴什么意思？当我们欢喜得胜的时候，就要彼此来共享主恩，分享主恩，你请我，我请你，大家彼此分享神的恩典，神的丰富。那国的人民我们也沾点光，也要蒙点恩典，都惧怕起来，这就整个的扭转了这个局势。这就是以色列莫迪改被神得到祷告的结果。我们要看到这个得胜是祷告的结果。对到这边我们看最后一段八节开始，八节，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意把这事切切讲明。这个前面已经说了，就是目的什么，就是啊，两边三倍，那么是按各族方言传谕旨，传谕旨，传什么谕旨？就是莫迪改的这个谕旨，就是来解救犹大的谕旨。对在这边呢，就是保罗要求提多，你要切切实实的来讲明救恩。这边是讲明救恩，那边是传啊什么呀？那边是速传谕旨，这边是讲明救恩。这个谕旨也是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救恩。第二，目的是什么呢？是那些以信神的人能够留心做正经的事，小事就是留心行善，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所以确实讲明最后一段的意思，就保罗勉励这个教会啊，要什么？已经信神的人，你要留心行善，这是美事，而且与人有益，就能够容神也能益人。这边就是做正经事与人有益，这个那边就是传遍各省，拯救全民。为什么这个谕旨要传遍呢？就为了拯救全民。这边你要多多行善，所以最大的善就是拯救人，救人悔改，救人离恶，救人行善，做正经事与人有益，这是保罗的勉励。那边就是传遍各省，拯救全民啊，让大家都能够啊蒙恩典。这就是美事，也是善事，要行善。第九节，要远避无知的辩论，这也是保罗最后的勉励里面的。一是要行善，留心行善。第二就是无知的辩论，无穷的家谱的空谈和一些纷争的事情、争竞的事情，你都要远避。这一节里面包括各个方面，大家辩论呐、啊，无知的辩论，不是属于真理的辩论，还有家谱的空谈，那无穷的家谱啊，是代代相传的这些种老一套。所以这个还有纷争的事情啊，以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的，都是虚妄的，是无益的，所以两边相对，远避虚妄辩论。那边呢，你叫什么？为什么要远避、啊？那边就是快传王的谕旨，你传道都来不及了，你还先跟着分辨，还争辩，还争竞，是啊。所以许多人，我们常常也会中了魔的鬼的诡计，很好的弟兄。争来争去，变来变去，那对着那边就你要快传王的谕旨，不要失去这个大目标。所以一面是做传信的义族，那边就是这个义族也代表工人呐、啊。义族是干嘛？骑着快马，快快跑，要带这个消息，把这个福音，把这个救恩要传出去。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呢，那报福音、传喜讯、传救恩、传平安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主都称赞。所以我们要快传，所以我们要做传信的义族。对在这面就是做忠心的仆人，像保罗一样，像提多一样，怎么样勉励人，怎么提醒人。再看十一 二两金。即便是分门结党的人，仅经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为什么这等人要弃绝他？是因为这等人已经背了道，犯了罪，自己明知还这样去做，就明知故犯。有一等人呢，你就要弃绝，但是你先要警戒他一两次。如果你警戒一次，你再警戒一次，他还是不听，那你就弃绝。这是保罗吩咐应该这样做，因为这等结党的人什么是已经背了道，而且明知故犯。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保罗的提醒，这些圣经这两节和那边两节，那边是什么呢？聚集灭敌，保护性命，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意志传开，目的就是所有的犹太人要聚集，要灭敌，要保护性命，既保护了性命，还要灭敌。或者应该翻过来说啊，聚集保护性命，灭敌。你不保护自己，你也灭不了敌。那对待这边来，就是结党背道啊，应当当受警戒，当受警戒。那这两边相对也可以告诉我们，是吧？魔鬼就叫我们大家啊，怎么样？结党背道，这个一天的辩论，很多人背道，很多人啊不受警戒。那这边就告诉你，我们要积极方面，要什么？要积极保护性命。你不然的话，我们也会陷到这个结党背道里面去。怎么样呢？使我们不陷到结党背道里面去呢？很多人呢，他们可能头脑知识很多，但是接在一起，另一种福音，另一套东西。这种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保罗说你警戒两次就够了，就谢谢他。所以这边就是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要积极保护性命。如果我们不积极保护性命，我们可能也要被弃绝。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弃绝被盗者。什么人被弃绝？被盗者你要弃绝。那边就是你还要夺财为掠物，你灭了仇敌，你还把他的财都夺回来，要丰富自己。也代表打仗的时候我们要得战利品啊。有的时候打仗打了半天，你还这么可怜，为什么？你没有把他的战利品夺回来。夺财为掠物，这边你弃绝被盗者。这里保罗明明说他们什么，自己明明知道不是，还是去做，这叫做明知故犯。对的，那边就是犹大不是，那边就是哈曼的权势，什么攻击子民。所以这个意志就是把那些攻击犹大人的这些个仇敌要把他灭掉，攻击子民。哈曼也是明知故犯，这边呢就是这种人明知故犯。好，再看十二节以后，就是保罗味道迫切，你看看多么味道迫切。他说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你可要怎么样？你要赶紧的往尼哥波利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夜在那里过冬。可能保罗在那个地方过冬的时间也不会太长，所以你要赶紧来。赶紧来什么意思？在这一段时间保罗要跟提多在一起，要交代一些事情，可能要带领他更进一步的来造就他，是吧？要赶紧，这是一个赶紧。这个赶紧是什么？这个赶紧是保罗需要同工，这么迫切要赶紧来。那么亚提马这是第一次提到，推基古是在以弗所书，在这个哥罗西书都提到，是保罗的一个奉信的一个人，是不是？所以这节圣经对着那边去，这边就保罗味道迫切，派定同工，他派谁应该在哪里，谁应该在哪里。推基古要去到你那里，就是格利底啊，保罗派这两个人去，我想的意思就替换提多出来。你比如说提多你快来呀，那格利底那没有人也不行。第一章不是说吗？格利底是最危险的地方，又馋又懒，像个恶兽一样。所以他就派谁去了？亚提马和推基古。亚提马的意思是健全，你要邻里健全，是吧？推基古的意思是幸运，你能够被派，这是幸运，这是最大的幸运。推基古常常被保罗派遣，曾经去以弗所、哥罗西去做送信人、安慰的使者，现在呢又派保罗到哪里去啊？提多在哪里啊？在格利底呀、啊，是不是在格利底岛嘛？派在那，所以他们在那里。那么你呢？你提多，你就赶紧到我这里来。这就是保罗多么智慧，他有属灵的权利，他那个派定。为什么？只有一句话，就是味道迫切，味道迫切，所以派定同工。对他那边就是搬行各省，预备灭敌， 把这个职业搬进到各省，任命也是迫切，要迫切搬进各省，而且预备让牛大人预备等候那日，预备灭敌。你不预备好，你看看从三月啊，刚才不是提了吗？三月第几日啊？就是三月到十二月，对不对？这三月二三日，他们写的这个谕旨，一直到十二月十三日，对吧？到十二月十三日这一天，他们要灭敌。那么这几个月就是预备，大家都要预备。预备的日子也就是聚集啊，主啊，你感动啊，弟兄姊妹，东四面八方肯聚集，保护心灵，而且来灭敌，预备灭敌。这就是这一段的意思啊。接着我们再看，还有这边就是迅速前来，那边是宣告各族，都是为了主的道、主的福音，快快传。那边宣告到各族，这边保罗说：“你迅速前来。”那这节圣经呢？这边是赶紧前来相见，那边是急切挽救子民。这两位就说明这个迫切性。那边莫迪改和以斯帖心里多么迫切，这边保罗心里多么迫切，是不是？那边是急切的来为了挽救子民，所以才颁发这个旨意。这边保罗呢，赶紧呢要这个提多前来相见，因为我定力在那里过冬了。再看十三节，又一个赶紧呢，两个赶紧。所以我们可不能有的时候神的旨意你清楚了，你就不要慢慢登奔。我们常常清楚神旨意，还慢慢来，慢慢来，是吧？赶紧。他底下第二个赶紧是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这个也是为了圣公啊，为了圣公，你不但自己忙了，你还要赶紧让同工能够没有缺乏给人家送行。送行的意思就是你这个也是很要紧，等于是助人前行，为真理。在约翰三书啊，老约翰就提到了，他们是为真理能够前行，所以你要帮助他们前行，送行就帮助人，所以叫他们没有缺乏。就现在我们送人到飞机场啊，你要帮助人前行，有的时候就要帮助他们买票啊，叫他们没有缺乏。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赶紧送行，那边是亡命催促。你看这边十三节对着那边十四节，那边亡命催促，意思说不能单言。那边是谕旨传遍，这边是主道传开。为什么赶紧给他送行？因为这个律师和亚波罗要往前去传道。你看保罗的同工啊，也有律师啊，也有医生，是不是？保罗的同工各行各业都有，也有支搭帐篷的，像亚基拉、百基拉，各行各业都是保罗的同工，所以你要赶紧给他送信。他是个律师啊，我们知道芬尼就是个大律师，以后成了个大分心家。芬尼开头就学律师，好几个神重用的仆人开头是律师啊，他赶紧给他送信。所以这边是主道传开，为什么给人送行呢？使主道传开，那边是谕旨传遍，那边是谕旨传遍。再看十四节，十四节对那边的十五、十六节，并且我们的人就是指的教会，神的儿女要学习正经事业，小字就是学习行善。神的儿女都要学习行善，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那这些就更告诉你了，不但保罗啊和提多，还有许多同工在传道，在赶紧的要传道，而且我们的人，就是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神的儿女，众教会都要什么呀？都要学习正经的事。最正经的事，最好的解释就是传道啊，学习行善啊，要结果子，免得不结果子。那你怎么能够结果子？预备所需用的，你要预备你自己所需用的，需用的是什么？就是道嘛，道要充满，你才多结果子。圣灵充满，主的爱充满，就能多结果子。你预备所需就结果子啊，所以两边相对，这节圣经啊，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什么啊？这边是学习行善，多结果子。你要学习行善，是有个学习的过程，有个预备的过程，学习行善多结果子。那面就是莫迪改。莫迪改是真正多结果子了。莫迪改是什么呀？是尊荣升高，尊贵升高，全民光荣，全面都因着他蒙恩。莫迪改的果子接到全犹大人都蒙恩典，莫迪改升高了。莫迪改真正是尊贵升高，他本来卑贱的，后来变成尊贵，升高才尊贵啊！ 尊可以说或者身高尊贵，全民光荣，全民都受蒙恩典的光荣啊。一面是著名免死，这面是领人结果，保罗领人结果子，所以劝勉大家，我们众人都要结果子，免得不结果子，就领人结果，那面是著名免死。为什么大家欢乐呀？好比你莫迪改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啊，是不是？当然也包括以色列在内，叫救民免死，救子民呐、啊，救民免死，这面是领人结果，那面是全民欢乐。什么时候能够达到这样的光景？这就是灵大复兴啊！所以以斯帖记祷告的最后就是大复兴来到，同人来到，就是大复兴。那面是全民欢乐，这面就预备结果。你这里先要预备。我们都明白这个预备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就是装备自己，预备，不预备就不能结果，那边也不会全民欢乐。现在全民在悲哀，全民在伤痛，等待着灭亡，是啊。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预备结果。我想包括我们要好好的装备自己，主的道装备自己，读经也要好好的祷告，这都是预备。以斯帖一直预备，所以以斯帖祷告大有成就。莫迪改心灵里面也一直在预备，所以到了时候就能够升高，全面的欢乐，全面的光荣。再看十五节最后一节，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爱，请代表那些应有信心爱我们的人爱，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是最后一节，这最后一节主要就是保罗的问安与祝愿，保罗的问安与祝愿。那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写信问安，那边就是欢乐百宴，这边彼此问安，彼此都会什么，就是等于爱心互相联络的意思。你说我们问安什么意思？你看使徒在书信里面非常注重最后的问安，而且也代替他的同工问安，问安就是爱侣的联络。那边呢，那边是什么？那边是这个互相百宴，那互相分享主的恩典，也是在爱侣的这个联络。平常我们叫邻里交通啊，互相建立，是吧？所以要百宴席，你请我，我请你啊，互相百宴。这边是信爱蒙恩，有信心又有爱我们的人来问他们安。保罗问安的人呢，包括这样的人，是吧？那边就是共享主恩呢、啊，共享主恩，有信心又爱又有爱心，这样的人要问，特别问他们安。那边就是共享主恩呢、啊。你有信心，你有爱心，你也给我分享，我也使我也能够有信心有爱心。所以一面是谕旨传遍，所以大家才这么欢乐。谕旨传遍，这边是保罗多方问安。你看保罗的问安常常是这样，一面是他自己他问什么对方安，一方面呢他也什么呀，他也代替他的同工问对方安，还有呢他也请什么，请大家啊，请代问那些人，请对方的人代问所有的人安。你看看，这不叫多方问安，是吧？多方的问安，那边就是谕旨传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蒙恩典。最后一点还有意思，那边是多人惧怕而入籍，入了什么？入了犹大籍了，都要做犹大人。现在入籍很要紧呐、啊，你等很多年你才入一个美国籍，是不是？所以这个说明入籍什么意思啊？你可以得到一些权利，你可以享受一些的福利吧。今天入犹大籍什么好处啊？哎呀，成为神的子民了。入犹大籍的意思，你谁都愿意做基督徒，谁都愿意做神的子民，在灵里蒙恩典了。对他这面就是愿神恩惠常同在，是渴慕恩。我们这里保罗里面有神的恩惠，所以他能够去为人祝愿，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那边是多人都什么，犹太人都欢喜了，所以许多人又惧怕也愿意蒙恩，惧怕为什么？你们的神真是可畏啊，你们上帝对于你们行了大事啊，你们上帝真为你们行奇事啊，哎呀我们也愿意入籍。对于来的美国人，没有一个人不愿意入籍，将来很多外邦人都愿意入基督徒这个籍了，是恩愿意这个成为神的子民的。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什么时候能够神恩惠常存在？对着那边最后一个意思啊，这边神恩惠常存在，对着那边就废除哈曼族境。什么时候把哈曼的族境废除了， 神的恩惠真是与神的众人同在，与神的儿女同在。他们的独自要废掉，一切的快乐就在于他们独自有没有废掉，有没有这个得到那个另下的谕旨，把他的独自要废掉。所以求助让我们真的在灵里蒙恩典，脱离哈曼的权势，也可以这么说，什么时候我们脱离哈曼的权势，这边就神的恩惠常和你同在。你都没有脱离哈曼的权势，还受迷惑，还追求皮皮毛毛花花草草，还追求这世界的暂时的啊，欺骗人的这种东西，享乐安逸舒服情欲的满足，你还追求这些呢？你哪里有神的恩惠平安常和你同在？是吧，我们大家要追求神的恩惠常同在，还不是同在，是什么？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永远的同在。那我们一定求助让我们能够像莫迪改约瑟界啊，不但自己脱离，而且带领全民都脱离这个罪恶的权势，这个哈曼的权势啊，求助给我们真正像这一个跟今年两张事情，让我们爱主所爱，恨主所恨。我们爱的是古罗同胞，爱的是人的灵魂，何人见我本族被害？我们恨的是哈曼的足迹，叫我们无知悖逆受迷惑，还不够啊，我们过去无知悖逆受迷惑，到现在还常常无知悖逆还受迷惑吗？保罗说我们从前是那样，但是到了神的恩慈和他对我们的爱显明的时候，我们可不能再养，求主救我们到底，是吧？所以以斯帖莫迪改在下的这个谕旨就是神的救恩，我们不传有祸了，我们不祷告也有祸了，求主让他的爱能够激励我们。今天的小轮子也是告诉我们，这巴比伦就是这个邪恶的世界，神要刑罚这巴比伦这个世界，就代表我们里面，求主让我们对视死透，让我们那个永驻主里。神和羔羊就是神的殿，我们再不是在外面的殿里侍奉某某教会某某地方，而是真正的住在主的里面。所以小轮子就是灭邪恶住主内，灭邪恶住主内，大轮子就是切求速传。所以今天大小轮的中心就是这么几个字，切求速传，灭邪恶住主内，切求速传。灭邪恶就是灭掉我们里面的巴比伦世界，要灭掉，那么你就住主内，住主内也可以说是永世主，让我们真的在殿中，这个殿你只见到主，就是父神和羔羊，因为只有他是神的殿，就是殿，这个殿没有牛羊鸽子，这个殿不再是贼窝，就除掉我们里面世界的东西，那我们真的能够住在主的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那这个真是恩惠平安常和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脱离哈曼的权势，要脱离巴比伦，真正离开巴比伦，离开这个罪恶的势力，让神的儿女真的大享平安，大有光荣啊！我们不要做自欺，我们还没有离开，快点离开，不要从前无知被你受迷惑，今天还是无知被你受迷惑啊！我们常常是这样，祷告是一套，实际我们行李心里面真的没有做到，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正彼此勉励，大家都能够真正的套上轮子。